一个呢是弟兄姐妹，不会以为哦，我把这个讲台当炮台哈、哦，就专门针对你讲哈、哦，就是这个因为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哪一个事情你得罪我，我不开心了啊，然后呢，我就讲一篇道来修理你啊、哦，不是的哈、哦，因为我就是一张一张讲嘛，对不对 ？OK， 所以绝对不是刻意的。那但是呢，偶尔还是会有人对号入座，所以我也觉得很无奈。好，那请我们同影片可以打到我的讲章的那个部分。OK， 好，那所以 OK， 所以逐章讲圣经有第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保护我自己，对不对？哈，就是我不是针对任何人哈，就是神的话。那弟兄姐妹，但是如果你听见那是，你觉得好像在对你讲，那是主对你讲，不是我对你讲。OK。Okay. 好，那另外一张一张讲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呢可以避免哦，我只选择我自己喜欢的主题来讲。 OK， 我特别喜欢哪个主题，我怎么讲都讲那些主题，但是如果是按照圣经一张一张讲的话，是圣经讲了什么我就得讲什么。那这样一个好处呢，就是可以给弟兄姐妹比较完整比较平衡的属灵的粮食、哦、不会因为呢我只喜欢讲什么，所以大家只听到什么的教导、哦、那但是这样做也有点辛苦。辛苦是什么呢？就是如果遇到比较敏感的议题呢，也得硬着头皮讲、哦、像今天这段经文就是、哦、今天呢讲到的题目是这个哦，等一下 OK， 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什么呢？信不信由你。这个，当我把这个题目 WeChat 给同工的时候，有一位同工就回给我以下的信息。他在 WeChat 给我说，牧师，你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吗？这个信是指灵性吗？我就回复他说，那你看经文就晓得咯。就他回复给我，他说我这段时间一直在看啊，那我再来看看好了。 OK， 所以我在想也许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有没有带圣经啊？有。 OK， 打开，我们一同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前第四章，我们上次谈到第三章结束，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第四章。 OK， 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我们要读第一节到第第一节到第八节。好，找到了我们就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然后呢，大约又过了15分钟，那位同工说他要再回去读一读嘛、哦、再过了15分钟呢，他又 WeChat 给我说，牧师，你这个题目好直接啊，我大概明白了。刚刚那个这个题目对于华人来说真的是颇敏感，对不对？真的是蛮尴尬的。刚刚易经看到这个题目，他跟我说你好大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先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对我们的心，对我们的脑，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愿今天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做教导，做炼净，做更新的工作，使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得造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段圣经呢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这整卷书一个新的段落啊。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过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哦，是保罗的一个感恩跟保罗的一个辩解啊，因为呢保罗派提摩太去帖撒罗尼迦教会，然后他就带回来了一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些消息，然后呢发现那个教会在各方面都很有长进，所以保罗就为他们感恩。但是那个教会好像也受了一些挑拨啊影响，然后说好像保罗不爱他们，所以保罗就跑了啊，为了自己的这个安全就跑了，根本不在意他们，留他们自己在这里好像被逼迫。所以保罗也做了一些辩解，让他们知道说，你们记得吗？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行事为人？而且就算我们现在离开了，我们也很想很想回去，只是有撒旦拦阻我们。好，这是前面的一章到三章，然后呢到了第四章第五章呢，就开始了保罗的教训跟劝勉。因为提摩太也带来了一些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一些地方的一些不清楚不确认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对神的一些真理不够了解，所以呢保罗就开始从第四章到第五章就是给他们的一些劝勉。那第四章开始是一个新的段落，而前面呢三章的最后的十节到十三节就是当中的一个衔接。好，那个衔接呢表达了保罗的期望，表达了保罗的祷告。好，那段经文说什么呢？ OK， 他说呢，我们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好，保罗他想要亲自去给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有一些教导，帮助他们对信仰的教义，帮助他们对基督信仰的伦理有更准确的认识，使他们的信心可以更坚固，然后呢祷告他们可以在爱心上，可以在对耶稣基督再来的盼望上面都可以继续的成长。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又是谈到信心、爱心跟盼望啊？记得吗？我们上次其实也提过，而且这个呼应了一开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二到三节那边也在讲信望爱，那边保罗也是在为他们祷告。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就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你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直讲到信望爱，信望爱 这三个事情。那可是因为撒旦就拦阻保罗回到帖撒罗尼迦，那保罗现在他就透过写这封信哦，从第四章开始就开始给他们有一些教导，给他们一些劝勉。那保罗从第四章开始的教导呢，基本上四章的一节到二节就是一些一般性的原则，然后到三到八节呢就是讲到圣洁自守，九到十二节讲到弟兄们彼此相爱，而从四章十三节到五章十一节就讲到复活的盼望。如果呢我们用中文表达，很巧的又是信望爱。 OK， 那我们今天呢就讲一般的原则，还有呢三到八节圣洁自守的部分，下一次我们会谈弟兄相爱的部分，最后我们还会再谈关于复活盼望的部分啊，好吧，我们现在就进入到第一节、第二节啊，四章的一到二节呢，基本上我们有两个的重点，我们再把这两节经文再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好，预备，请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既然基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好，这里首先让我们留意到的就是保罗那个很权威的口吻。保罗说我们是靠着主耶稣，我们是凭着主耶稣。保罗他在强调说他的劝勉呢是基于主耶稣，他的劝勉是带有主耶稣基督所赋予的权柄。好，甚至可以说耶稣基督自己就在这个劝勉上面的这个劝勉的行动上有份。保罗说好像我在劝勉，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在劝勉。因为这些教训呢至终其实是来自主耶稣的，那保罗只是耶稣的代言人而已。 所以保罗就像他一向他很勇敢的宣告说，他的福音是神的话语，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人教他，是从天上来的，有权威性。他每一次讲到他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讲这个那个很权威性的。同样他在这里也是很坚定的说，他的教导就是基督的命令，同样带着耶稣基督的权柄，所以这一些命令是教会必须要遵守的。所以并不是说福音书是耶稣讲的话，保罗书信是保罗讲的话，相对于福音书相对没有权威，没有保罗说，他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保罗在这里诉诸的动机呢，保罗怎么样叫他们要听呢？他诉诸的动机就是要弟兄姐妹讨神的喜悦。因为保罗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保罗知道律法主义式的这种遵守规条和出于感恩的讨神的喜悦这两者的差别，就很像天跟地的距离一样。就拿认罪这件事情来说好了，听 Keller 他曾经讲过，他说什么，他说如果我们只是认罪，可是没有同时的发现罪是令人反感的，就是说那个罪是多么的让上帝痛苦，这个罪是多么的羞辱上帝，这个罪是多么的去摧残别人，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感受，只是就认罪但是没有这种感觉，他说罪还是会保有辖制我们的能力，我们会发现自己是一再的一再的犯罪。同样的，如果我们要遵守圣经伦理的教训，那个动机是我要遵行律法，那你会发现你会遵行的很痛苦，而且不断的犯，而且一直很痛苦，而且慢慢久了你会很讨厌那个律法。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不到。可是呢，如果我们遵行圣经的教导的那个动机是我们不愿意上帝痛苦，我们不愿意羞辱上帝，所以我们爱上帝，所以我们打从心里就很想要讨上帝的喜悦，那么我们就有能力可以去做得到。我们是打从内心想要讨上帝喜悦，不光光是遵行律法的本身。 OK， 这个是保罗在第一节第二节那个大原则里面 OK 给我们所看见的。那接下来他的一些教导我们都要回到这个大原则去看。第一个，那是神自己的话，有权威性。第二个，我们能够遵守那个基本的动机是因为我们爱主，我们爱神，我们想要讨神的喜悦。好，那现在好吧，我们就进入到在保罗在这整个大段里面第一个具体的教导，也就是在信上面的圣洁。好，四章三节呢，保罗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好，通常保罗讲到神的旨意这个事情，他不会讲得很确定是什么，都是他的假设弟兄里面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这个事情因为太重要了，所以保罗就很清楚的说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他把很清楚讲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圣洁这个词大家都知道圣洁是什么，分别为圣，有所分别，对不对？ OK， 大家都知道。所以呢，这个有所分别这个事情就可以涵挂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因为我们在每一个部分都需要有所分别，都需要分别出来。但是保罗在这里他就把那个重点集中在信的事情，信的伦理上面。好，神的旨意叫你们成为圣洁，怎么样圣洁呢？他就说远避淫行。为什么保罗要把重点放在这里？是因为当时的罗马社会对性关系是采取非常非常随便的态度，雅典最伟大的一个这个辩论家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呢，我们有情妇来娱乐我们，我们有妾室来满足我们日常身体方面的需要，而妓女是满足我们漫不经心的情欲，当然我们也有妻子，但是妻子干嘛呢？为我们生合法的儿女，而且做我们家庭可靠的监护人。这是当时希腊罗马的社会，当时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弟兄姐妹所处的那种文化跟环境。那保罗就是要要求基督徒从当时罗马社会的这种性文化当中分别出来，保罗要他们远避淫行。淫行这个字就是指的所有婚姻以外，包含 婚前的性行为，而这种远避淫行，那个远避那个字哦，就是一刀两断了。保罗就是要他们跟他们过去所习惯在这种罗马社会里面的这种性的标准一刀两断，保罗要他们完全的分别出来。所以对于今天讲到题目的那个问号，信不信由你的那个问号，我们的第一个回答是什么呢？信不信不由你。跟你旁边人说，信不信不由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把性规范于婚姻当中，反对婚姻外的性关系。古今中外哦，对于性的态度就是各式各样了，但是呢大概可以分成几类。第一类就是性是一种天然的胃口，就像吃东西或者对于其他任何美好跟天然的胃口一样，所以当我们觉得有需要的时候怎么样，就自由去满足那个胃口，而且也没有理由不去尝试各种的美味，不断地寻找一些新的口味。那你要禁止满足这种天然的胃口，或者你要常年的去限制它哦，就像你多年不吃东西一样，这个是不健康的，这是一种态度。现代的西方社会就很接近这种态度，对不对？当时的罗马社会也是这种立场。那差别只是什么？差别是罗马社会只有男性可以有这种立场，当时的妇女啊，在法律上被视为丈夫的财产，所以这个已婚的妇女没有这种立场，只有男生可以有，这是第一种立场。那第二种态度呢，就是把性看为很低等的生理的本能的一部分，是与我们更高的理性啊、灵性这种更高更属灵的这种本性是不同的。所以呢，性是低贱的，是肮脏的事，是为了要繁衍人类的必要之恶，所以主要是为了可以生孩子，不然的话呢 就不要这种东西。我就在想，我不晓得或许我们华人的传统文化会不会比较接近这种态度。那第三种看法呢，是把性看成一种自我表达的形式，是做自己跟找到自己的一种途径，所以取决于个人的决定，跟他人无关。那请问大家认为圣经对性的态度是哪一种呢？肯定不是第一种，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今天的经文已经很明白的讲嘛，今天的经文讲说，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是主必报应。就像我以前跟你们讲过，现在我再一次写信哦，切切的嘱咐你们。保罗说，把性当作一种胃口任君品尝，是放纵私欲的邪情，而且会伤害他人。如果你月份跟别人的妻子发生性关系，你当然会伤害到她跟她丈夫的关系。如果你跟年轻未婚的子女发生性关系，你当然会伤害到她的父母亲。所以性绝对不只是私人的事情，而且主会报应，主会审判这些事情。而在第八节保罗也说呢，保罗说拒绝这样子教导的，他说弃绝的不是弃绝人，是弃绝什么？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同样保罗在另外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那边也讲到关于这方面的事。保罗说呢，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远避淫行。保罗又再次讲这个事，他说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是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是主耶稣所买来的，又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用圣洁尊贵守着我们的身体，要在身子上荣耀神。讲到这里哦，可能就有人觉得，所以圣经对性的态度是第二种， 因为呢好像都是污秽的，好像呢都是很肮脏的， OK， 好，好像觉得呢性是很低贱，很这个肮脏，很不尊贵，不圣洁，不荣耀神。但是这个绝对不是圣经的看法，圣经很严格的把性规范于婚姻当中，不是要贬义性，而是因为圣经对性的看法很崇高。因为呢婚姻外的性哦，会伤害他人，会得罪上帝，这个我们刚刚讲，他说也会伤害自己啊。同样这段经文十六节我们更仔细的来看，他说呢，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看起来好像保罗只是在说身体上面的性爱联合，好，当然啊，成为一体当然也有这个部分，也有这个意思，可是它其实是包含更丰富的含义。不然的话，保罗的意思，如果那个一体只是身体上的联合，保罗的意思就会变成，岂不知你与娼妓有身体的联合的时候，你就与他有身体的联合了吗？那变成废话了，就两句都是重复的。但是不是这样子的，保罗在这边是用一种以部分代替全部的这种修辞的手法。好像我们会说，哎，我们算一下有多少人头，那是什么意思？绝对不是，意思不是说到底有多少颗人头，对不对？他的意思是说什么？有多少人在这里？哦，我们举手一下，我点一下，看有多少只手。绝对不是要讲几只手，对不对？是要讲多少人在这里。同样，这边讲的一体呢，不光只是在讲身体上面，好像性爱的联合成为一体。保罗他的意思是说，性的关系是一个联合的行动，当你把身体给了另外一方，其实你是把你自己给了对方，跟对方深深的相连。很像什么你知道吗？很像哦，你把两张纸哦，就是紧紧的粘在一起，做一个具体的给你们看。因为我们家夫人说要视觉文化，对不对？不光听还要看。好，我浇水。哇，视觉文化也不那么容易的啊。哦，有，保罗的意思是说呢，这个岂不知你与娼妓联合的时候，你是与他成为一体，就是说呢，好像你是完全的与对方好像结合在一起，不光只是身体上的，是你全是全人的。所以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会听到一种说法啊，都是男人这么说的哈，说什么呢？哎呀，只是逢场作戏，不必当真啊。好像吃完东西嘴巴擦擦干净就没事，那个是说不通的，那个是自欺欺人的。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性爱其实是在另外一个人的面前完全的赤身露体，是把你自己放在完全不设限、不设防的脆弱的状况当中。然后跟对方说，我完全永远唯独的属于你。所以与另外一个人发生性关系，却不把你整个生活委身给另外一方，基本上是不协调的，而且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样子的一种交付，这样的一种委身，必须要在婚姻的盟约当中，否则哦，会带来很多的嫉妒，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撕裂。像有一些年轻人呢，就是这个婚前哦同居啊，或者是试婚啊，我记得在我大学那个年代还不常见，那时候在我们班就只有一对而已， 他们真的同居，而且这个事情是不好意思让大家知道的事，觉得是还蛮羞愧的。但是后来好像没有过多少年，我就听说大学里面这个就是司空见惯，而且变得很有道理，你知道吗？他们说什么呢？认为这样子才可以确定对方适不适合嘛，对不对？我们如果不先试婚，怎么知道适不适合呢？那如果不适合，我们先试婚，不适合了就分开，免得结了婚再离婚怎么样，更加痛苦啊！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根据统计哦，婚前就同居的这些配偶啊，他们的离婚率比婚前没有同居的离婚率高非常非常的多。为什么会这样啊？学者认为，年轻人原本想说我们先试试看，然后呢不适合就分开。学者说，但是真正同居以后的男女就算感到不适合，可是很难分开。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不是只是这么简单的，特别是对女性来说，当把身体给了另外一方的时候，是不是好像就只有这个事情，然后其他我还可以独立？不是，其实是整个人的尾声出去的。所以呢，真正同居之后，他们发现很难分开，然后最后不得不怎么样，不得不就走入婚姻。而走入婚姻以后呢，也因为双方之前有一种我们试试看，反正不适合就分开的这种想法，以至于对另外一半哦就很没有信任感。为什么呢？因为可能觉得不适合就分开嘛，所以最后导致了更高更高的离婚率。所以婚姻外的性关系其实会很深的伤害自己。所以圣经才这么说，圣经说除非你愿意和另外一个人订立婚姻的盟约，愿意委身在你们情感、个人、社会、经济、法律各方面的联合，除非你愿意，否则呢你不要跟他有身体上的联合。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又讲到了，他说什么呢？OK 哦，刚少按了一个哈、哦。他说刚刚这边讲到说联合的这个翻译哦，在老一点的英文译本，他的翻译其实就是娇妻，就是我刚刚做的事情。你与娼妓联合，你跟别人联合的，其实就是用胶水紧紧的粘在一起的。OK， 那以弗所书那边讲到这个，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所以这边同样在讲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也不只是说身体上变成一体，而是指的夫妻两个人在生活的所有层面上面联合的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基本上就变成一个新的人。而性爱呢，就是上帝所创造出来，要在这样子的婚姻的盟约当中去实践一生彼此信任，以这些当中自我给予的一个方法，而且要让夫妻两个人在当中得到亲密，得到接纳。所以在婚姻外面的性，上帝是不允许，而在婚姻当中呢，上帝呢就不光只是允许性爱哦，上帝是强烈的要求要实行它。 OK， 我们来看第二点，上帝是祝福婚姻中的性，而且上帝反对夫妻性生活上面的彼此的亏负。好、啊、我们这边有两段经文要并列来看，首先是我们刚刚已经读到的这一节经文、啊、你们个人要晓得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这段经文哦很有趣，解经家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原因是在于哦，我们现在翻成身体的那个字，原文呢其实就是器皿，守着自己的器皿。而根据圣经其他用这个字的用法上，这个器皿这个字就有可能是指着自己的身体，或者是指着你的妻子。那持守，这个守着这个字呢，在原文同样的字，它也可以当作取得这个意思。所以就会有两种意思了。第一种意思其实就是我们和合本就采用第一种意思，意思就是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可是呢，这段经文也的意思也有可能是在圣洁和尊贵当中取得妻子，并且与他相处。而因为上下文的关系，在这边特别讲到的与妻子的相处，特别是指着与妻子的性关系上面。保罗这边教导，不可以在婚姻的性生活上面自私自律、自私自利，然后呢放纵私欲的邪情，甚至有侵犯、暴力、虐待这样的行为，在夫妻关系当中不可以，这是一种亏负。好，所以这段经文它有意思的是，在一方面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个人要守着那个贞洁；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在婚姻当中要怎么样对待另外一方，特别在性关系上面，不可以放纵自己的私欲邪情。好，所以在婚姻里面也可能会有性的暴力，在婚姻里面也可能会有性的侵犯。保罗说不可以这样子。而同时，另外一段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的7:3-5。这里我就要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预备，请。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这里是讲到婚姻当中夫妻的双方都有权主张相互之间的性关系。在保罗讲这段经文之前，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说过这种话。你知道，丈夫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宣称啊！特别是那个年代，法律上还把太太当作财产来看待。那个年代，保罗他既然能够说丈夫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消极面来说，就是说丈夫你有责任不与妻子之外的任何人发生性关系，因为你不能够主张自己的身体了，那是在于妻子的，你的妻子是不会愿意这个你跟其他人发生性关系的。这是消极面来说。那积极面来说，丈夫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的意思就是说呢，丈夫有为妻子提供性满足的婚姻的责任。我们刚刚说过，当时的罗马人文化认为男人娶妻是为了有法定继承人，而性的愉悦是在婚姻之外获得的。可是保罗这里呢，实际上是把婚姻重新定义为夫妻彼此满足性欲望的一个环境。保罗告诉已婚的基督徒，相互令人满足的性关系必须是他们一起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保罗的意思说，性爱应该是在婚姻里面应该是频繁的，是相互的。如果配偶拒绝跟另外一方有性生活，是一种亏负，是不被允许的。保罗说什么？除非是你为了专心祷告，而你为了专心祷告要暂时分房，还要得到另外一方的同意哦。我们觉得祷告应该比较优先吧，比较属灵嘛。好，性生活比较肉体，对不对？我当然为了我属灵缘故，有权要求对方说我们暂时分房，没有发生性的关系，我要好好的祷告。但保罗说，即使是这样，保罗都会说除非对方同意， OK， 除非两厢情愿才可以。他说可是以后人要同房。所以你了解保罗他谈到的关于夫妻之间的性的关系，他的态度讲到圣灵的教导是这样。所以呢，信不信由你哦。第一个答案就是信不信不由你， OK。圣经既反对婚姻之外的性关系，而圣经同样也反对没有性关系的婚姻生活。我想请瑞亚好不好，请你来帮我一个忙。好， 请你帮我把这两张纸撕，就是分开来，把它撕开，小心一点，尽量不要，哎呀，站在这边，站在这边，对对对，尽量不要那个撕烂。那你就勇敢一点吧。
一定会烂的，但是他们已经就是不能完全分开，就是已经互相粘上了。粘的可是。我使劲了。
好，OK， 不是你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好，是你问题 ，OK， 好，谢谢 ，OK， 好，
对呀
，OK， 所以圣经意思就是说，性关系其实是很深的全人的结合，所以你撕开来呢，就会是这个状况 ，OK， 所以为什么婚前不要有性的关系？因为你觉得没有什么关系的。最后就是会是这样子，你没有办法不沾染到另外一边的。而另外一个方面呢，圣经讲到在婚姻的盟约当中，既然已经在主的里面结合为一，也不应该分开来， OK， 所以需要常常甚至常常频繁性的需要性的生活来重新的坚定在婚姻当中这种盟约。好，所以圣经对性的教导，一方面信不信不由你 ，OK， 好，圣经反对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圣经也反对没有性关系的婚姻生活。如果从正面来讲的话，就叫做什么呢？婚姻的盟约对性是必须的，你要有性，婚姻的盟约是必须的。另外呢，性对于维护婚姻盟约。也是必须的，如果你们已经有婚姻的盟约了，对于维护这个盟约，性也是必须的。好，所以圣经的教导第一个部分是这样，那你也可以说信不信不由你，你不在婚姻当中不可以有，你在婚姻当中不可以没有。你说牧师你这样讲真的超级没趣哈，就是好像都是被逼的哈，都是被逼的哈。但是圣经一方面讲信不信不由你，但是圣经其实又说信不信由得你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第七节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对基督徒来说哦，信或者不信。都可以彰显神的圣洁。婚姻当中的性啊，是指向永恒的爱、喜乐、圣洁跟委身。我们刚刚提到婚姻的盟约是夫妻他们两个人各自把他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融合在一起，双方都放弃自由，接受约束，双方在婚姻的盟约当中都会失去很多各自的独立性，然后在爱当中把自己分别出来，完全的归属于对方。你知道吗？就很像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为什么以弗所书保罗那边会说夫妻双方的关系好像就像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一样，而婚姻当中的性就被上帝设计成为你们建立盟约，你们体验盟约，而且你们更新盟约的一部分。在旧约圣经，以色列人跟神立了约以后，神要他们怎么样？固定要回顾那个约，对不对？每一年固定要过逾越节，哦，什么节要固定过，固定要回顾那个约。同样的，在于性在夫妻的关系当中，你们夫妻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其实就好像在更新那个盟约一样，就好像我们再一次把自己完全的献给对方，再一次在对方面前完全的敞露，再一次在对方的面前好像成为脆弱的。而这样的关系不在婚姻关系，如果没有婚姻关系是会有很大的危险。 但在婚姻当中呢，就创造了一个很安全的一个环境，然后让我们好像可以在另外一方的面前完全的展现自己，而且完全的奉献自己。在我们刚刚所读的那段经文说，你们个人要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为用圣洁尊贵娶自己的妻子，并且与她相处，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这边的那个尊重，它指的意思就是尊重他人的意见，还有关心他人的福祉，所以主要就是以他人为中心的，跟那个放纵邪情的私欲这个事情是自我中心的贪婪，这个尊重跟放纵私欲的邪情是相反的，尊重 是以对方为中心的，而放纵私欲的邪情是以自我中心，以贪婪为中心的。这边保罗在告诉我们说，婚姻当中的性是利他的，是付出的，而不是利己的，不是索取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发现就再一次的反映了基督跟教会中间那个永恒的爱，是为了对方的好处，是为了对方着想的。基督为对方着想，为教会着想，到一个地步把自己的身体完全的舍了，教会因为爱基督的缘故，就会把自己完全的也献给了基督。所以呢，在婚姻里的每一位伴侣哦，最关心的就不是自己得到性愉悦，而是要给予。换句话说，就是你最大的愉悦是看到你的配偶得到愉悦的时候的那种愉悦。具体来说，当一方比另外一方更频繁的想要性爱，而如果你明白性爱的主要目的是给予而不是得到愉悦，那么在生理上面比较没有那么多性冲动的一方，你就可以把性爱当作礼物送给另外一方。而同样的，当一方是需要更多的环境或者情绪的培养的时候，另外一方也要非常的有耐性。当夫妻双方哦，都不以权柄来主张自己的身体，而是用委身，用合宜之分来对待对方的话，那么就反映了三一上帝那个完全的联合，那个互相委身的那个神圣的属性。所以听 Keller 他说夫妻间的性指向了圣父与圣子之间的爱，反映三一上帝本体生命里喜乐的自我给予和爱的欢愉，更是指向我们在天上与上帝之间爱的关系和那个永远的欢乐。所以性对于圣经来说是荣耀的，是圣洁的。所以信不信是由得我们的，在婚姻关系当中的性是可以彰显三位一体上帝的美好，婚姻观众的性是彰显基督跟教会之间的那个爱，彼此委身，彼此付出的那个荣耀神圣的关系。而另外一方面，对于单身的基督徒来说，也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哦，能够享受喜乐跟满足，好像约瑟一样，可以胜过邪情的引诱。我们连续第三周提到约瑟了，记得吗？上上周是 Alan 在我们的中间，李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了约瑟的故事，上个礼拜苏文龙牧师在我们当中也讲了约瑟的故事。好，今天我们再一次看约瑟的故事。约瑟有神的灵在他里头，对不对？所以当他主人的妻子诱惑他的时候，圣经说什么？圣经说约瑟不从。约瑟对他主人的妻子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你看约瑟没有月份，对不对？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经文一样，没有人要，不可以有一个人月份。约瑟知道怎么样，家里所有的都是他管，但是那个妻子是主人的，他没有月份，而且他知道说这个事情是得罪神的。提摩太前书说什么？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啊，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 约瑟因为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他就没有怨愤，没有欺负他的主人，没有欺负他主人的妻子，他知道那个是得罪神的。 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者就是福音派的领袖 John Stott 牧师，大家知道他吗？ John Stott OK 好，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位牧师，几年前他已经过世，他是我们整个福音派的领袖啊。他呢著作等身啊，他真的不是谁，不是形容词著作等身哦，他的著作真的绝对是超过他。可是他终身未婚呢、啊。他也曾经说，他说如果他结婚的话，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研究跟写作。OK， 他曾经坦诚的见证，他说什么呢？他说不管看起来是多么的困难，我们都需要接受使徒的这项教训。是神对我们和社会的美意，将人类的情欲重新引向新的方向是可能的，引向朋友之间的感情和对他人的爱心服务。一路走来，他讲他自己，一路走来自然会有些寂寞，有的时候更有尖锐的痛苦，但我们会在对神对人的自我奉献中找到内心的喜乐和满足。这是一位终身独身的一位牧者他的见证。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好，另外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无论是已婚还是单身哦，我们蒙召的基督徒都可以说信不信由得我，我们都可以不受扭曲的性欲给辖制，我们都可以在性上面分别为圣，荣耀神。我们都可以因为说，主啊，我深深的爱你，我要讨你的喜悦，你呼召我要我圣洁，包含在这个方面，所以我愿意圣洁。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会给我们力量可以得胜，而我们单身的特别是年轻的基督徒，我们有一群的这个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我们也说我们愿意这样子圣洁的来生活，圣洁的来追求神，也是很大很大的帮助。 OK， 不要不好意思谈这个话题，反而要常常的分享，大家都有这个共同的价值观，然后彼此的来服侍。而如果我们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有人曾经在性上面跌倒，违背了神的旨意，不论你是在婚姻外的怨愤，或者你是在婚姻当中的亏负，我们今天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领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哥林多前书的六章十一节，保罗说，你们中间有人从前也是这样，就也是那样子在性上面很混乱，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耶稣已经完全为我们的委身，他已经把他自己的身体完全的献上，成了父神眼中完美的赎罪祭。我们也因为相信他，我们也成为全然圣洁的人，我们会在耶稣基督那个牺牲的爱里面得到最深的接纳，得到最深的满足，然后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更加的讨神的喜悦。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来祷告好吧。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要来做认罪的祷告。如果你曾经在这件事情上面犯了罪，现在就在主的面前承认你的罪，而且求主耶稣的血洗净你，无论是心思、言语、行为，我们求主洁净我们，求主更新我们。我们在主面前来祷告。 接下来我们的祷告，我要邀请，我要来，你们可以看着投影片哈，两个部分，对于已婚的弟兄姐妹，好不好？你为你自己夫妻的性关系来祷告，让你们的性生活可以体会永恒的爱、喜乐、圣洁和委身。而对于还未生的未婚单身的弟兄姐妹，好不好？你为着你自己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在对神对人的奉献跟服务当中，你也可以找到你内心的喜乐以及内心的满足，好不好？看你是在哪样的一个神现在量给你的一个光景当中，你就为着这个部分来祷告。我们一样的一起在主面前一起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是圣洁的，因此你呼召我们也要圣洁，并且你已经将圣洁的能力赐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让圣灵宝会师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里面有能力，并且你用你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不再受过去所犯的错误的那个罪疚感给辖制、给捆绑、给控告。主，我们因为领受了你宝贵的救恩，因此我们打从心里面爱你，我们打从心里面向你说，主啊，我们也渴望圣洁，像你是圣洁的一样，我们渴望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讨主的喜悦。愿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个部分，主啊，我们也是圣洁，蒙你的悦纳。愿你赐恩典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世上得到自由，在这个世上得到喜乐，在这个世上得到满足。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很大部分是从这个 Tim Keller 这本婚姻解密当中这个摘要一些重点跟大家分享。那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的话，可以买这本书来看，写得非常非常的好。 OK， 这个今天谈的这个信的部分只是其中一章，另外他对于婚姻各方面都有很深很深的一个探讨，所以鼓励大家愿意的话可以把这个书买来看。你知道这个题目真的不好讲，可是有更难的是什么呢？小组讨论的时候啊，我会继续努力，各个小组长也一起努力哈。OK， 好，那我们把时间就交给徐大哥。